川普過堂，外界矚目，否認全部34項指控。中共新型技術武器拖延國際並扣審批。佛州重磅新規，公共場所無證可隨身攜槍。美國護照申請激增，辦理時長或者達到4個月。坎薩斯研究員被控隱瞞中國關係，終獲定罪。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4日下午，前美国总统川普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因为封口费案的首次过堂，川普对34項指控表示不认罪。而起訴前總統川普事件已經掀翻美國輿論。4日晚，川普回到佛州之後，在海湖莊園發表演說的內容亦會令全美矚目。請睇報導。
在當日的上午，紐約地區聚集了大量的媒體以及川普的支持者，高度關注和起訴案件相關的內容。美東下午1點之前，川普從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廈出發，前往法庭。在短短几分钟的路上，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贴文，说前往曼哈顿下城法院大楼看起来太超现实了，他们要逮捕我了，不敢相信这个发生在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在抵达法庭之后，川普举起手向聚集的人群挥手示意，法院大楼被执法人员和路障包围。在这个时刻，绝大多数川普的支持者和平地表示立场，亦都有人对现状表示非常不满。在现场基本没有冲突的情况之下，川普走入法庭大楼。这个时候人群在这里高喊我爱川普。川普政策的支持者 Money 表示，美国社会现在存在意识形态之争，激进的意识形态正在损害美国，亦都在这里损害美国的未来下一代。在纽约法官禁止在法庭上使用摄像机之后，传讯将不会在电视上播出，川普不会被戴上手铐或者是关入牢房，也都不会被拍面部照片。在过程中，川普显得很专心，并记录了检方所讲的一些内容。川普的律师塔科皮纳已经确认，毫无疑问地，川普将会对所有的指控拒不认罪。这些指控在他的传讯中揭晓，起诉书中说川普犯有34項一级伪造商业记录罪，这些罪行是纽约州最低级别的重罪。同时院方还说他向美国选民隐瞒了2016年大选前后的破坏性信息和非法活动。对于上述指控，川普全部否认，法官没有对他下达禁言令。检方表示，这件案件下一次的听证会将会在2023年12月4日在同一个曼哈顿下城的法院举行。检方希望在2024年1月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高峰期进行宣判，而川普的辩护方希望尽可能拖延。在离开法庭之后，川普拒绝发布言论，而他的支持者 David Lee 表示，他们从德州赶来将生意放在一边，原因是他不能够容忍看到一个好人被一群坏人欺负。他说在他的心目中，川普就好像传说中的大胃王，在这里对抗巨人哥利亚。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在纽约市区领导抨击这一次起诉的集会，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反对这一场对川普的起诉案，说他是政治迫害。参议员卢比奥表示，这一日对所有人来讲都是糟糕的一日，我们会因此后悔好长一段时间。在聆讯结束之后，川普宣布准备在当晚在海湖庄园继续发布演讲，同时曼克顿的地方检察官白艾勇亦都将召开关联记者会。对于相关案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这次对川普的指控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动机，这样包含了几个因素。首先，川普回到去海湖庄园后一直很平静，但是明显的转折点是从川普宣布要参选2024大选之后， 连续集中对川普进行几个政治性的检控就发生了。比如起诉书本来是密封的，但是当日主审法官布拉格他提前将所谓的34项罪名透露给外界，这种做法可以说就是政治操作，而且是涉嫌违法的。唐政院指出，作为一个检察官在举国关注的案件入面做这种违法的事，他显然是提前煽动舆论给川普施压，甚至可以说严重一些有舆论定罪的意图。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政治化操作。此外呢，布拉格法官的提倡重罪轻罚，但是唯独对川普这里是个意外，他反过来是轻罪变重罪，这样让全美法律界大跌眼镜的。因为川普被封口费其实是不够想犯罪的，够不够得上起诉都有标准，很明显在这里羞辱川普。希拉里那个斯蒂尔文件在道尔海姆起诉的杀尸魔人案件入面， FBI 的探员他们自己就已经有作证，是希拉里支付了这个费用，这个就等于是已经证实希拉里是违反了联邦的选举法。但是最终呢，希拉里只是支付了 11.3 万美元的罚款，没有对他提出任何的刑事诉讼，甚至到连川普起诉希拉里的民事诉讼都被驳回。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在司法机构出现的典型商标。
近期中共政府正在动用其审查参与权，减缓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合并案审批，这个举动影响到外国企业的发展。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4号指出，之前英特尔公司提出的52亿美元收购总部在以色列的塔式半导体公司等案件，因为中共监管机构的推迟审批遭到拖延。知情人士表示，作为审批部分的先决条件，中共政府曾经要求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开放销售特定产品，这个是为了对抗美国对中共政府的技术出口管制。中共政府的反垄断审查条款规定，只要合并交易的两家公司每年在中国的收入超过 1.17 亿美元，就需要北京方面的批准。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拖延合并审查已经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针锋相对的额外工具。跨国公司的高管和其行业协会表示，近年来北京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反垄断规则来推进它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中共监管机构虽然很少直接拒绝交易，但是通常会采取延迟和拒绝批准的方式，导致企业受到损失。华盛顿跨国咨询公司石桥集团的负责人蔡利科认为，现在全球并购更加难获得北京的批准，因为中方向外国公司施压的其他手段越来越少，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更多的外国公司计划撤出中国。
4月3号，佛州出台了一项法案，允许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枪支，无需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个法案一经公布，引起了全美巨大的争论。请看报道。
在这个星期一，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 HB 543法案，允许该州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隐蔽携带枪支。根据佛州的现行法规，公共场所隐蔽携带枪支的人需要从州政府获得许可证，而且需要申请者通过背景调查和安全或者是培训课程来证明有持枪的能力。新法规中规定，一般人只是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就可以随身隐蔽携带枪支，无需要提前申请任何的许可证。该法案在3月24号在佛州众议院获得通过，并在3月30号在州参议院获得通过。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之后，佛州成为美国第26个允许无证隐蔽携带枪支的州。该法案将会在2023年7月1号正式生效。截止到今年的3月，佛州已经发放了超过260万份隐蔽携带枪支的许可证。该法案的发起人州众议员查克布兰南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佛州，政府官僚机构将不再企在守法的佛州人和他们的行使第二修正案权利的自由之间。该法案表明，虽然政府有责任保护他的公民，但是公民更有权保护自己。民主党人以及各个枪支管制倡导者强烈批评德桑蒂斯取消了该州为数不多的枪支管控检查之一，将会导致很多人的安全风险加剧，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手中的枪负责。但是枪支权力活动人士就说，这项措施远远还不够，他们希望佛州允许人在公众场合携带枪支，并希望该州可以取消无枪支区。枪支游说组织全国步枪协会说，我们要再讲一次，阻止持枪坏人的唯一方式是更多的持枪好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公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但是各州可以制定不同的法律来限制这些权利。有无需许可携带和应法许可法律的42个州通常被称为持枪权利州，占美国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三。美国有26个州允许无需许可证就可以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蔽武器，亦都称为无证携枪。这些州的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人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蔽武器。
需要办理护照出国旅行的美国人可能需要等待四个几月才能够拿到新护照，而且随着夏季繁忙旅行旺季的到来，延误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请看报道。
旅游专家表示，这样意味着如果你计划在今年的隔后时候或者在2024年初出国旅行，而且需要办理护照，这样你应该尽快采取行动。近几个月来，随着美国人开始了他们因疫情封锁措施而没有办法实现的出国旅行，护照办理的积压情况越来越严重。之前因为2020年的护照需求骤减，美国国务院的很多相关职位被重新分配或者取消，现在这些职位必须重新招聘和恢复。在3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对国会表示，近期对护照的高需求量是前所未有的。他说，现在每个星期的护照申请量比去年高出 30%-40%。 虽然一般来说，对护照的需求是季节性的，从3月到夏季尾是旺季，但是现在的高需求基本上是没有季节区别。在冬季的几个星期内，美国国务院曾经收到了50万份护照申请，创下了每年同期的纪录。美国国务院说，截至到3月24号，旅行者等待对申请常规护照处理的时间是10到13个星期，即使是加急申请亦都仍然需要等待7到9个星期，之外还需要支付额外的60美元的递送费。对于那些通过邮寄方式递交护照申请的人来说，延误的时间就会更长。根据国务院的讲法，接收申请和邮寄新的护照可能需要额外的4个星期，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常规的护照申请，总的处理时间可能会超过4个月。该部门说，随着更繁忙的旅行旺季的到来，处理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布林肯指出，国务院一直在招聘员工以提高处理能力，由于办理护照延期或者是更换新护照的申请人通常必须交出他们目前的护照，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没办法出国旅行。美国护照的有效期一般是10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人的护照即将在几个月内过期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
根据霍士新闻4月4号报道，前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陶峰在被联邦法官指控中国工作之后，在这个礼拜获得定罪。请看报道。
较早之前报道指出，陪审团之所以被陶峰定罪，是因为他隐藏了和中共人才项目长江教授计划的关联。他曾经回国为福州大学建立实验室并招聘员工，但是在面对学校的咨询的时候，陶峰方称他在德国出差，这个情节对政府部门构成了欺诈。 去年四月，陶峰被陪审团判有三项电汇欺诈罪同一项虚假陈述罪，面临最高20年嘅刑期。不过喺同年嘅九月，美国地方法官朱莉罗宾逊驳回咗电汇欺诈定罪，维持咗虚假陈述嘅情节。喺呢个之后，陶峰被判处有期徒刑，年期低于较早之前嘅预期。根据呢个星期发布嘅动议，联邦检察官认为陶峰的行为欺骗了大学、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后者为陶峰的学校研究项目提供了资助。这件案件被视为美国司法部中国倡议的一部分。该倡议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大学的知识产权被转移到中共政府的手中。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中國五千年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從三皇五帝嘅遠古到富麗堂皇嘅盛唐，從兩宋嘅繁華到大清嘅優雅，呢個係一幅充滿神話傳說同英雄史詩嘅畫卷。勇氣同犧牲、正直同忠誠、善良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五千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888-874-6938。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